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上回书说的是黄天霸等人在捉拿大莲花的途中遇见了虎啸山的韩四，韩四告诉大家大莲花躲在他们山上，并且叫他下山买姑娘取乐。黄天霸挺高兴，既然这样，我何不上山抓贼。赵壁冲他摆摆手，把他拉到一边，兄弟啊，不行，别忘了大莲花武艺高强，有几家寨主保护，再者说他要再逃跑，我们上哪找？这次不抓则可，要抓就必须把他生擒活捉到衙门归案，得用点计策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贤弟你甭管了，我有法了。他转身回来，韩四，我叫赵壁，一看我就知道是您。我说你老和那些占山的落岛的人在一起，上落贼父贼母，下落贼子贼妻，终身为贼，将来你怎么办呢？你不想娶个媳妇生儿育女，为你接续韩家香烟后代吗？哎呀，赵爷您别说了，我知道您还有黄少爷现在都到官府了，说实在我看见你们都害怕，腿肚子转筋，我要学好。他不是见着你们也不觉得矮半头吗？当然愿意学好了。既然这样，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叫你成好人啊，安分守己过日子，还能得一笔钱。哎呦，赵爷那我谢谢你，按我的话办就成，不按我的话办，小子看着没有。黄天霸你是了解我这老兄弟心毒手黑。哎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那好，既然这样，你给我们帮个忙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就为了抓大莲花，你那几家寨主我们还不动，只要他们不反抗，哎，我们就不伤他们。行行行，你起个誓。哎呦，赵爷我愿意给您帮忙，如口不应胸，叫我天打五雷轰。好了，你现在啊不用到苏州了，你就在这睡一会儿啊，什么好吃的吃点，然后你回去告诉你家寨主，就说人贩子从苏州贩来七个大姑娘，明天准到，你回去拿钱来，叫大莲花他们到三一店看姑娘，看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，我们在那儿想办法把大莲花捉住，你能办到吗？
能，我一定能办到。就是你们有七个大姑娘在三义店等候，我家寨主和大莲花到店里看人，一手交人一手交钱，对不对？
对。说好了，你可对天赌咒了，没说的就这么着了。说完两下分手，然后大家往回走，李云也告辞去寻找弟弟。有个人不爱走，谁呀？黑世杰，他看着赵壁也不怎么那么投缘对劲儿。将来我和赵爷得学点本事。就这样，他和李云告辞了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孙玉堂问赵壁：“哎，你又胡出主意？我问你，这七个姑娘到哪儿弄去啊？大莲花是花中魔鬼，色中魔王啊！到时候要七个姑娘没有，韩四可就活不了了。
嗨，
这我心里有数，先称我七个姑娘，你算算啊。熟秀莲爱桂玉花，这不整整七个吗？孙玉堂说，你慢着点说，这七个我不明白，听着啊，数着：南侠张玉的妹妹张淑珍，北侠高亭的妹妹高桂珍，黄天霸的未婚妻李秀珍，张景龙的妹妹张玉珍，盖天宝没过门的儿媳妇盖天琪的女儿，是双胞胎一对双，一个叫盖莲珍，一个叫盖爱珍，再加上秦花珍，这正好是七个姑娘七个珍嘛。咱们这个美女烟分记就叫七珍捉莲，
就是七个姑娘捉拿大莲花。
哦，大家一想，他这脑子也太快了，嘿，眨眼的功夫把七个女的的名字都说清楚了。哎呀，赵碧呀，明天大莲花就来看人，这七个姑娘可都不在三义殿呢，能赶趟吗？
赶趟，没错。要不赶趟，拿我试问。走，别看脑袋小，脑子大，有主意，走吧。
大家回城，来到衙门，见施大人，说明一切。最后施志伦问：这七针捉莲，这七个姑娘怎么请啊？
是啊，大人，只要您下命令，谁也不敢违抗。
大人说好，就这么办。说着命人下书去请南侠张玉，求张玉请北侠高亭，又命李俊去找他的妹妹李秀珍。
李俊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禀报大人，我父亲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别人去还能请来，我去是半点也办不成。别忘了，我父亲疼我的妹妹，他不疼我。
赵碧说好办，我去准成。施大人又命贺天宝去老盖家请那两个儿媳妇。贺天宝说，哎呀，这可办不到，嘿嘿，我可不好说出口叫着未婚的儿媳妇到这帮着打仗啊，不像话。
赵碧说，你不去啊，你看着，我把你两个儿媳妇准能请出来，我去。
谁去请秦花针呢？贺天宝叫贺仁杰去找他的表兄秦良杰，让秦良杰去把他的姐姐领来。叫张景龙去找妹妹张玉珍，张景龙挺高兴，从京城回来开始有些情绪，不想在衙门干了。后来一看施世伦这么器重自己，也就安心了，写封书信告诉他的妹妹，照顾他妻子，这次要回趟家能看看妻子和孩子，挺高兴。大家出去时辰不大，南北二侠都到了，问施大人有什么事儿。施伦把情况一说，这两位侠客不好推辞，只可答应回家去找妹妹，明天两个妹妹准到。这俩人回去领妹妹不提，单说赵碧自己动身去请三女。他骑上他的蹲蛋青，心想，我先上哪儿？先上太湖，回来再到老盖家，太湖远。就这样他来到了太湖，下了马，将马拴在一边，冲着水面吱了喽打个呼哨，在芦苇塘里哗哗哗划出一只小船，船上两个喽喽兵。哎，什么事儿？
喂，是我小脑瓜赵碧。
哎呦，认识这不赵爷吗？哎，错了管换，有事儿吗？
有事儿啊，
要见你家寨主。
哎呦，我家寨主不叫寨主，叫员外了。
嗨，都是那么回事。那你上船吗？
别家，
我这匹马带着谁，我看着点，你放心吧，拴着，暗中有人看着。
好了，
就这样，过来吧。小船到岸边，小脑瓜赵碧纵身上了小船。这是中山太湖大寨，太湖寨的寨主当初我说过，金钩大王李广通啊，李广通也是黄天霸的老岳父。自从啊李三爷交出太湖之后，每天安然无事，官府派了两名五指官员管理太湖，安上了衙门，李三爷落个逍遥自在。今天晚上刚刚吃罢饭，有人来报说赵碧来了。李三爷一愣，既高兴又犯合计，我这两天闷得慌，来个人说说话挺好，别人不来，赵碧来准有事儿，还没好事儿，我得小心点。李三爷别看粗啊，粗中有细，赶紧迎出大厅。只小脑瓜赵碧弃暗登舟，一路小跑来到厅前。哎呦，老人家，
老爷子你好啊，
我给你磕头了。哎，别嘿嘿，我也没跪下。贤侄啊，从哪儿来呀？
嗨，
在门口就问呐，你要升堂是怎么着？
哦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让到厅里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献上茶来。你是从哪来？怎么这么得闲呢？
不得闲呢，九十里路也不容易啊，从苏州来， 没什么事儿，特意给三叔问安。
哟，好孩子，怎么这么得闲？
没啥事儿啊，看看你老呗，怕你闷得慌啊。
是啊是啊，现在太湖交关之后，众家寨主各奔前程，只留下几个喽啰兵，倒是挺清静。
哎，大莲花抓住没有？
你怎么是大莲花呀？
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嘿嘿，李俊常派人给送信来，我也关心你们呢，担心呢你们那边吃亏。再说我姑爷在呢，可不是吗？
哎，大莲花还没抓住，我们每天呢都在练武，师大人也来观看。哎，有个新鲜事儿，哎，你准备好吃的啊，一会儿我吃。
是是是，叫初夏准备了。
师大人有个干姑娘。
怎么？
师大人还有干女儿？
有啊，是从北京来的。哎呀，武艺还不错呢。
三叔，你说李俊和黄天霸谁的武艺高？
那还用说了，当然是黄天霸高了。
嘿，你错了，那天他们狼舅比武，黄天霸败了。
哦，要这么说是李俊高了，那人家黄天霸让他一招。哎，你这怎么说话，怎么两头堵呢？
哎，三叔啊，这不对呀，武术这玩意儿就是手疾眼快，李俊不马虎，所以胜了黄天霸。俗话说，有麝自来香，不用大风扬。那李俊自从胜了黄天霸，呵，就吹上喽，觉得自己天下第一，没人比他了，天天挺胸叠肚，撇着个嘴，得罪人了。你猜得罪谁了？
石大人的干女儿。他看了看，噗呲一笑，
嘿嘿，哎呀，这位英雄你不怎么地。不信你试试，咱俩比试比试，我愿领教一二。
李俊哪把个丫头放在眼里啊，当时就说，好吧，谁不服可以试一试。
这两个人当场就比试上了。
嘿，人家姑娘拳脚干净，处处领着头走，两人你来我往打了有十五六招，
你猜怎么着，就把你儿子李俊打败了。
李俊还不服呢，提出要比兵刃，姑娘跟他来个对刀，李俊一招走空，被姑娘刀尖儿唰啦一下子。
好、啊，怎么伤着了？别怕，脑门子扫了个小口，出点血不多。刚才李俊吹完牛，这回受伤有点挂不住了，说了一句：“哼，你呀还别狂，我妹妹的武艺比你强多了。”
人家北京姑娘更没客气。把嘴一撇，说了什么话？你猜
他说什么了？
山远女子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他有什么了不得的？
嘿，你等等，那姑娘真这么说的？
李三爷听到这儿火上来了。
三叔，这么远我没事儿来这儿造谣啊，
信不信就在你老了。
真的给我丢人呢，这个东西。
李三爷为啥这么问呢？因为他知道赵碧说话不准，想不到俩人说话姑娘李秀珍听见了。其实也不是想不到，赵碧早就想到了，准知道他一来有人往后边送信，小姐李秀珍还准能到前边来坐一坐，打听打听他哥哥的事儿，更主要要听未婚夫黄天霸的消息。到在门口听见里边说的热热闹闹的，姑娘没进去，就在门口听着呢。另外这姑娘每天跟父亲习学武艺，今天到这听见赵碧这么一说呀，哎呦，可气坏了，恨哥哥无能，叫人家说我是山野姑娘，这还了得，有心闯进去。他知道他父亲对他呀虽然疼爱，可是得按规矩走，就这么闯进不行，气得扭扭哒哒就回去了，在这屋里嗡嗡嗡这通哭啊。丫鬟不知道怎么事啊，赶紧禀明三爷，小姐哭了。
她哭什么呢？
不知道啊，您看看去吧。
好吧。
李三爷到后边来到姑娘绣房，
秀珍哪，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还不是你的好儿子在衙门里给咱们丢人。
嗯，你听见了？
我怎么没听见？刚才是窗外听见的。
哎呀，你怎么信这个呢？这个小子赵碧说话没准头。
什么没准头？嗯，是你儿子惹的祸， 你等着，等我哥哥回来的没完。
正说话呢，赵碧在门口搭茬了：“贤妹啊，哎，这个事儿啊，我怎么讲呢？说起来也怪我，我的嘴太勤快了，不该讲。算了算了，全当我没说啊。这个事儿正理呢，你应该去跟他比试比试，叫那个丫头心服口服。若不然，也叫北京姑娘笑话我们苏州姑娘。
是，我应该跟他比试比试，一见高低。”
李三爷说：“行了行了，算了吧。”一甩袖子，他奔前厅了。这李秀珍就跟出来了：“
爹，我非去不可，你要不让我去，我就出走，我就离开你，叫你自己在家。”
他这边闹，小脑瓜赵碧心里暗乐，心想这把火烧起来了，我看李三爷你有什么本事。这姑娘连说带闹带哭，李三爷受不了了：“哎，好吧，你去一趟吧，看看你哥哥，也看看天霸。”“
我什么看天霸，我是跟他比试高低。”“
行行行行行，你自己去我不放心。来人，把何路通找来，时间不大，找来于英子、何路通。”李三爷就把方才赵碧说的话详细的说了一遍。何路通半信半疑，可是见李秀珍哭得眼泡都肿了，眼睛都红了，也相信了。“路通啊，你准备送你妹妹去苏州，今天晚上起身，明天赶到，路上小心。秀珍呐，你也别哭了，到那儿去有话好说，比武以武会友，没什么。”“
嗯，好吧。”
赵碧一看行了，在这吃点喝点，告别李三叔，离开了太湖，骑着墩蛋青直奔老盖家。他知道盖老英雄叫盖天齐，绰号黑面天神，是个结巴，说话费劲，脾气又倔，走一路合几路，我怎么能把他两个女儿双胞胎给鼓捣出去呢？哎，有了。很快来到老盖家，在拴马的庄爵上把马拴好了，看看天头，已近二更了，院里还亮着灯，他没敢进去，顺着门缝一瞧啊，盖天齐正在院子里教傻小子盖黑杰练武呢。越教傻小越不会，气得盖天齐呀，结巴得更厉害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赵碧上前巴巴敲门：“开门开门。谁啊？”“是我，我是赵碧。”“嗯。”盖天齐就一愣了，心想这么晚了，衙门那么忙，他俩干什么？告诉他儿子：“开门。”“傻小子过来，哗啦把门开了。”你好啊。”“
哎，好好好好好。”
盖天齐赶紧迎过来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“行了，别费劲了，给我倒杯水喝吧。”盖天齐点点头，把赵碧让到屋里，叫他儿子给倒杯水。赵碧也不客气，往凳上一坐，咕噜把这茶喝下去了。“哎呀，气死我了。”“哎哎，你跟谁生气呀？”“哎，我要不生气呀，我也不能来呀。”“跟谁？还不是跟你的亲家贺天宝吗？”“盖天齐嘴没说新的话，贺天宝这人不讨人嫌呐。”“哎，为什么？”“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你呀。我呀本不想来，可是不来我憋得慌啊。最近外边事儿你知道吧，在抓采花阴贼大莲花。知道叫彭坤，对，把大莲花抓住了。抓住之后，是的人当堂一审问，他就招供了，供出很多事儿啊。他是个采花盗柳的贼，问他竟到过谁家，他说采过盖家村的一对双。那怎么能呢？我一想，一对双不就是你那两个女儿吗？不能，可能是挺行不过，胡言乱语编出来的。谁曾想啊，你那亲家当堂就递了饼贴了，要跟你们家退婚。你说说，谁见了不生气？别说这个事儿不准，就是准，有话得好说好商量啊。
厅堂退的什么婚呢？我今天晚上找你啊，咱要没这事儿，不能让他宣扬出去，不真不假的不好听，咱应该叫姑娘当堂对证，你说对不对？
你说赵碧多缺德呀，哪有编这瞎话的，愣说采花贼采了一对双，盖天齐眉气死啊，说不出话来，腾腾腾他到内宅把他老伴找出来了。好啊，你养活这个好闺女。
他老伴一听都糊涂了，哎呀怎么回事啊，本来我姑娘挺好啊。
盖天齐说，哎呀我真想一脚把你踹死，费了挺大劲才把方才这番话说清楚。
他老伴一听可急坏了，把两个女儿找来了，这小姐俩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，今年都15岁。听了这个事儿大吃一惊啊，根本没这么回事儿啊，这还了得，贼人血口喷人，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。
爹娘，没这么回事儿，我们找贼人去当堂对质。
好好好，明天咱们到衙门去跟贼人当昂堂对证。
好，盖老英雄，这就对了，明天一早你可准到啊，别耽误了，我得走了，你也明天走吧。不行，我这得走。
赵碧一看事情办成了，告别盖天齐一家，急忙回到苏州。来到苏州天已经亮了，到了衙门大伙都起来了。说实在的，赵碧这一宿啊连眼睛都没闭，也真挺累。众人正在院子里伸胳膊撂腿在那练武呢，赵碧溜进屋里什么也没说。咱们单说门头李二正在门前哗哗扫街呢，远远看见来一辆小车子，爆花小马拉的是外套，驾辕的骡子是菊花青，呱咕噜噜噜，呱呱驾驾驾，咕噜噜噜噜，吁！这辆小车子到门前停下了，从车上跳一个人，谁呀？太湖的鱼英子何路通。何路通好长相，紫微微一张脸呢，他跟李三爷那交情情同父子，李俊也惧他一头。为什么？何路通人正人好，给他掌家掌舵儿。何路通来到李二近前，抱拳拱手：“请问这是衙门吗？”“
是啊，你有什么事？”“
我是太湖的，我叫何路通，来找李俊。”“
哦，好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喊一声。”“
哎，李俊，太湖有人找你。”
李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连忙出来了，到门口一看是何路通。“
哟，大哥，是你呀，从哪来？家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哦，贤弟，不但我来了，咱妹妹也来了。”“
啊，我妹妹来了，她来干什么？”“
是啊，她来是跟施大人的干女儿北京姑娘比武来了。”“
啊啊！”李俊懵了，比什么武？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你瞒什么呢？你呀，你真给太湖丢人。
按说何路通这个人挺精细，对赵碧说的话半信半疑，可是当他见着李俊相信了。怎么见着李俊相信了呢？李俊的脑盖子上破了一块
啊，这是那北京姑娘用刀扫的。看来赵碧没说谎，也没好气儿。
哎，你呀，问你妹妹去吧，她在车上呢。李俊更糊涂了，大清早这哪跟哪儿啊？他来到小车子前，把帘一撩，见妹妹坐在里边。
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
李秀珍见着哥哥，火往上撞。你真不争气，被人家打败了，为什么把我递出来，叫人家小瞧我？那个北京姑娘在哪儿？我来会会她。
啊，妹妹，你疯了，拿什么北京姑娘？
你别瞒我了，你脑袋的伤是怎么落的？
我练武磕的。
不对，是施大人的干女儿用刀扫的。
啊，谁告诉你这话？
赵碧呀。
哎呀，你上当了，没怎么事儿。哟，赵碧骗我，我恨他没完。
小脑瓜赵碧用计策才有一段七针捉连。